这却说呀，这一次极端世界那是改变了一切。当晚，先是这个邓爱军说：“
老大、老三，你们说以后怎么办呢？我们有什么罪呀？这样搞我们，你们看啊，看到那村口的赖皮狗了吗？我们现在活的还他妈不如一条狗。狗啊，都能过日子，而我们却过不下去了。”
而那三弟邓爱民就说了：“质保主任老娘们的月经带都他娘砸我脸上了，我以后怎么做人？我以后怎么见人？这口气我是无论如何咽不下去。不要我说呀，干脆把这些混蛋都砍了，咱们也不活了。大哥，你身上有病，你就守着咱妈过，我和二哥去拼个鱼死网破，就算拼死一个都算是值得。”
而他哥哥邓爱国，也就是那个老大，说道：“
你们都去拼命了，我一个人还活个屁呀！况且你们都杀了人，他们事后肯定找我报复，我未必能活呀。咱们都是亲兄弟，死在一起也好。不过咱妈咋办呢？”
二哥邓爱军就说了：“
妈她胆子小，现在下床都难，没有生活自理能力，大小便都要有人照顾。我们要是死了，那个义父大哥又在蹲牢房，还有谁会管他的死活呀？我老妈最多是挨上半个月，肯定也是被饿死。要我说，既然横竖都是死，不如我们先用点药把他给好好送走，然后我们三个人没了顾虑，就杀光这村里的畜生。”
弟弟邓爱民一听就激动地说道：“
好，就这么办。不过这村里有几百个人，二三十个基层民兵，他们都有枪，那是不容易对付的。”
邓爱军这时候就说：“
没事儿，我去县城找关系，看看能不能搞到一笔枪。如果搞不到，我们就先趁着夜里杀一批，他们没有准备，就算有枪也没用用。然后我们躲到山上去，等到这一批的风声过了，我们再下山偷偷进村，再杀一批，直到是把他们杀光，我们就一起自杀。”“行啊，奥弟，这群畜生本来就该杀，要我说就要杀光他们全家，一个都别留。”
三个人就这么商讨了一通，最终决定啊，用氰化物把他们的老母亲给毒死了。这种死亡的速度啊，非常的快，而且痛苦很小。在决定毒死母亲之后呢，这三个汉子抱在了一起痛哭一场，随后呢就开始准备药物了。首先是邓爱军，他变卖了家里仅剩的一些财物，把它换成了现金，就去到了县城。利用以前啊一些民警关系，他就买到了毒药氰化物。他本来还想搞把枪，但是呢只搞到了三把斧头，还有一把是乡民打猎时用的沙喷子。这个沙喷子呢，就是一种土枪，它能够发射铁砂散弹去打兔子。同时这一把土枪啊，一次只能打一枪，稍微远一点就打不死人了。与此同时，邓爱军呢还买了一些干粮，让他老哥邓爱国物色了几个山洞，把这些干粮都藏进了山洞。在动手之前呢，这上家村的村民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这邓家三兄弟呀，开始天天搁家里劈柴。可这邓家前前后后就四口人，哪里需要用到这么多的柴呢？直到后来他们才醒悟， 这时候的邓家兄弟其实是在练习使用斧头，而三个兄弟在劈柴的时候还在砍着什么啊，砍死你，杀光你全家，看看谁厉害。他们的喊声啊，非常的狰狞凶恶。于是乎呢，村民就感觉害怕了。他知道，这邓家三兄弟的喊声都是发自肺腑的。于是乎，有的村民觉得害怕，觉得要出事，向那些生产队长、治安主任就汇报了。然而啊，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当回事。为啥呢？很简单呢。因为这家人家已经被他们欺负惯了，欺压了好多年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抗。用生产队队长尚新安的话来说呀，就是他们能搞出什么事儿？就三个窝囊废，连村里的老娘们都敢抽他们脸。可是让尚新安没想到的呀，那就是很快就出现了惊天动地的大事。5月15日，三兄弟认为啊，已经准备好了，他们决定动手。当天上午，他们寄出了一封信给还在监禁中的叶夫大哥，让他呢是设法来安葬母亲，安排母亲的后事。晚上，这三兄弟拿出了最后一点钱，想方设法的买了猪肉，包了一顿饺子。三兄弟们是轮流的喂着母亲吃饺子。最后啊，哥哥邓爱国是含着眼泪，把注射了氰化物的饺子就塞进了老母亲的嘴里。随后，他们开始每个人拿着一把斧头，而老二邓爱军啊，则背着那把沙喷子枪，开始按照他们先前所列的30个仇人名单，一个一个开始杀戮之旅。这说起来呀，邓家兄弟还是有点头脑的，他们呢，耐心的就等到了凌晨一点。本地村民呢，一般都是7、8点钟就上床睡觉了，大部分的人在1点左右都睡熟了。而此时啊，三兄弟才慢慢的离开了自己的家，去杀他们的第一个仇人，也就是生产队队长尚新安的家。这三个人呢，都是本村人，对尚新安家那是非常的了解。他们家的院墙啊，非常的矮，兄弟三人先后就翻了过去。随后啊，留下了弟弟邓爱民在门口望风，而邓爱国和邓爱军呢，则偷偷的摸了进去。咱们东北乡下都是睡大炕的，父母子女呢，都是睡在一间屋。两个人在偷偷进了屋之后呢，邓爱军用手电筒就照了一下那炕上的人，看清楚之后呢，就立即对熟睡中的尚新安下了手。邓爱军啊，虽然手有些发抖，但仍然对准了尚新安的脖子，那是毫不犹豫的就砍了下去。这把斧头那是磨得极为的锋利，同一把剃刀都差不多。这一斧头下去，那尚新安只在睡梦中哼哼了一声，他的脖子就被劈断了一半。老二邓爱军没有停手，他连砍了几下，那尚新安的一颗人头就滚落到了一边，鲜血顿时是喷溅了出来。而另一边呢，那邓爱国一斧头就劈在了尚新安老婆的脸上，把这老女人的眼睛都给劈掉了。这个女人从睡梦中惊醒，虽然看不到东西，仍然是本能的就尖叫了几声，而在几秒钟之后啊，她就又被一斧头砍在了脑上，顿时是脑浆四溅，横尸倒地。在杀死了尚新安夫妻之后呢，邓家两兄弟那算是见了血了，红了眼睛，他们挨个就一个一个砍去，把这尚家的三个儿子全给砍死，就好像之前练习劈木柴一般。而被砍死的三个小伙子，最大的已经18，最小的才14。这三个小伙子都没有反抗，
在睡梦之中，那是莫名其妙的就死掉了。
连杀了五个人之后啊，邓爱军就发现，
哎，这尚家的小女儿不知道去哪儿了。
这个小女儿啊，此时只有10岁，轻微有些弱智。
他们不知道啊，这个小女孩现在还在尿床，
夫妻两个人就不敢让她睡大炕，
赶到了睡在隔壁的屋子里。邓爱军这时候就说了，哎，这个小女儿不知道藏哪儿去了，要不开个灯，把这小弱智给找出来，一起给杀掉。
而哥哥邓爱国还算是有些人性，
算了算了，一个呆子杀他干什么，快走吧，赶紧杀别人去。
于是乎啊，这个小女儿反而成了这家唯一的活口。就在此时，他们突然听到了院子里有人大叫了一声，
妈呀！
兄弟二人连忙地冲了出来，发现一个老太太倒在了地上，被那个望风的邓爱民是一斧头就给砍死了。
这老太婆呀，是尚新安家的邻居，死的那是太冤枉了。由于尚新安夫妻经常的打架吵闹，而这个独居的老太太呢，就成了他们家的职业调解人。虽然现在是凌晨1点钟了，老人嘛，毕竟睡觉不踏实，听到尚新安家里出现了砰砰砰的声音，还有啊，有个女人的呼叫声，他判断八成是这对夫妻又打架了，急忙的就穿了衣服过来劝架。天太黑了，这弟弟邓爱民看到一个黑影走过来，没想到是个老太婆，误以为啊是某个民兵过来查情况。邓爱民于是乎急忙的躲在门后，突然就从门后是劈了一斧头，把这老太太当场给劈死了。在发现是个老人之后呢，邓爱民非常的懊恼。
糟了，大哥二哥，我把这尚老太给杀了，这老太太对我们还不错呀，没有打骂过我们。
老大邓爱国看了就说，
算了，杀都杀了，就算送他上路，赶快走吧，就算这个尚老太倒霉吧。
在杀了生产队长一家五口和这个尚老太之后呢，兄弟三人直奔向了第二个仇人家，也就是村治保主任尚周成家。尚周成家里院墙比较高，邓爱军呢个子最高，他奋力地爬了进去，打开了里面的大门。而这次留下看风的是大哥邓爱国。邓爱民和邓爱军就直接杀进了屋里。不过呀，尚周成的老婆，也就是那个砸月经袋的老娘们比较机灵，她一听到动静，立刻就开灯查明情况。
怎么回事啊？她突然就听到了砰砰砰的声音，她怀疑啊，家里是进了人了。
而这屋内的灯突然一下就亮了。邓家兄弟俩是急忙的踢开门冲了进去。此时啊，这尚周成老婆恰巧下地，同这俩人打了个照面。见到邓爱民是凶神恶煞的拿着一把斧头，平时这嚣张惯了的老娘们顿时是尿了一地，大喊着，
不得了不得了，要砍人了。
可是话音未落，那血红着眼的邓爱民一斧头就砍在了这个女人的头上，把她一整个颅骨都给劈开了。这个女人那是尖叫了一声，向后就一倒。兄弟俩人啊，是顾不上继续砍这娘们，是立刻就跳上了炕，对付尚周成这个男人。尚周成啊，人高马大，不然他也当不成治保主任。而此时呢，尚周成在老婆的叫喊声中被惊醒了，他刚坐起来就说了一句，
哎呦，你们干啥呀？
然后呢，就是被一斧头砍在了脖子上，仰天就倒了下去。 兄弟二人啊，就像是切菜一般，对准了上周陈家夫妻和四个儿子挨个砍了下去。这六个人呢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抵抗，就先后惨死了。上周陈家最小的儿子年仅12岁。在砍死了上周陈家六口人之后，兄弟俩正准备离开，突然邓爱民发现了那躺在地上的老娘们还有一口气呢。邓爱民是毫不留情的就对准这个老娘们的脖子乱砍一通，活生生的把她的人头给砍了下来。而此时啊，邓爱民他的余怒未消，解开了裤子，是直接就尿在了女人的头上。他妈的臭娘们，你也有今天，活该你！在杀死上周陈六口人之后，此时啊，他们已经杀了12个人，他们此刻呢，是要去杀第三家，而这一家只有一个人，就是生产队长尚新安的一个叔叔。这老头已经50岁了，是一个老光棍。老头子呢，本来是村内最差的人，饱受别人歧视，也不敢多说什么。可在批斗当中，他却对邓家兄弟最狠，出手打的也是最多，以发泄自己半身的郁闷。而这次啊，三个人没有一个人望风，一脚就踢开了老头子的家门，把他呀是赤裸裸的从床上给拖了下来。这老头是大惊失色，
哎呦，你们干嘛呀？
老不死的，我们他妈来送你上路。
随后这三个人对准老头子是一阵乱砍，砍了不下是30-40斧，几乎把这老头是大卸八块。由于他们杀人有了动静，村里一些村民就惊慌了。兄弟三人啊，急忙的就冲入了第四家，也就是贪污他们汇款的会计尚海贤一家。而此时啊，尚海贤已经披着衣服起来了，看到三兄弟冲入自己家门，立刻就放声大叫：
救命救命，杀人了。
同时尚海贤就操起了屋内的一把镰刀，就要跟他拼命。见到尚海贤有戒备，邓爱军没有其他办法了，他举起了自己背着的沙喷子，砰的一声就开了一枪。尚海贤是腹部中弹，肠子都被打烂了，顿时倒在地上，失去了抵抗能力。邓爱民这时候就冲上去，上去就是两斧头，把尚海贤的人头都给砍了下来。而这边呢，他们还准备是继续杀人，可只见尚海贤的老婆搂着两个孩子大哭的求饶：
啊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别杀他孩子，他们可没对不起他。
这尚海贤老婆呀还不错，和他那个贪财的丈夫不同，这女人心善，谁也没得罪过，也从来没参加过对三兄弟的虐待，甚至啊，他还曾经偷偷给邓母送了治疗慢性病的草药，给邓爱国呀还悄悄治过病。邓爱国是一时心软，
算了，不杀他了，我们快走，好像是有人来了。
刚刚是开了枪，加上尚海贤家里哭声很大，村里的民兵已经察觉过来，纷纷是操枪围捕了上来。三兄弟刚刚跑出尚周陈的家里，就看到一个民兵是拿着步枪跑了过来。而这边呢，邓爱军刚好把沙喷子重新装好了子弹，对准民兵就是一枪。相距此时还有70-80里，这些散弹已经没什么杀伤力了。民兵只是啊的叫了一声，他的左腿中了几发铁砂散弹，皮肉都给烂了，不过呢只算是轻伤。而其余的民兵啊，发现对方有枪，黑暗之中也搞不清是什么枪，都不敢去追捕了。三兄弟就这么跑上了山，躲进了之前准备好的山洞。而这边呢，当地民警还有驻军呢是先后赶到。生产队队长尚新安，
五人被杀，院子里死了一个老太，一共六口人。治保主任上周陈讲，总共是六口人被杀，独门独户的上老汉被杀，上海贤被杀，一共是死了14个人。此外，在邓家呢，还发现因为中毒而死去的邓母，人数增加到了15人。这次这个案件堪称是全国罕见。他们不知道的是啊，这邓家三兄弟列了个30人的名单，也就是说还有16个人没杀呢。这三兄弟杀了这么多人，又是亲手杀了自己的老母亲，可以说他们本来也没打算活着，只要是没杀光仇人，他们呢是绝对不死心的。随后一个月，即便是驻军公安发动民兵，出动了近上万人在附近搜山，而这三兄弟呢是压根没有考虑离开，他们啊准备等驻军和公安离开村子，就继续回到村子里来杀人。而对此呢，村民们好像也有警觉，他们组织了数10名的青壮民兵，24小时持枪在村外巡逻，可仍然啊是惶恐不已。村里那上姓的老幼妇孺，即便是大白天也不敢离开村子，每家每户都把房门紧闭着。很意外的呀，在案发之后的1个半月，村里巡逻的民兵无意中发现了晕倒在田里的老大邓爱国，他们将邓爱国就拖到了屋内，被赶来的民警就押走了。经过审讯，原来呢是邓爱国躲入山洞之后病情突然加重，只能够靠吃药缓解，但是药不够啊，半个月就被他吃完了。邓爱国是每天上吐下泻，最终是吐出了血又拉出了血，自知性命不保，邓爱国就决定自己下山买药。自然啊，他知道这样很危险，但是没有药也是一个死。邓爱国于是让两个弟弟换一个山洞躲藏，自己呢下山搞药。在走到了一片田地里，邓爱国因为长期腹泻呕吐，身体极为虚弱，就直接晕倒了，由此呢被路过的民兵给抓住。虽然抓住了邓爱国，但无论如何审讯，甚至是拳打脚踢，他都是不交代自己两个弟弟的去向。可即便如此啊，民警仍然能判断这邓家两兄弟肯定还在附近的山上，于是民警决定是长期蹲守，维持至少1年的哨岗。他们在多条下山必经之路设下了岗哨，安排民警带领民兵驻守着，还在多条山路里反复巡逻，一刻都不放松。而这种封锁呢，从7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。这里啊是辽宁附近，1月份早就是大雪封山，民警们预测这邓家两兄弟的食物早就吃光了，又没有取暖的燃料，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是不下山就会被冻死饿死，可一旦下山肯定就会被抓住。所以啊，民警们非但没有降低封锁，反而是增派了更多的人手。果然，就在过年前后，一个男青年突然出现在了一个关卡附近，看到民兵和民警之后呢，顿时是转头就走。民兵们立刻要去追，男青年突然就拿出了一把沙喷子，对准他们就立即开火。而结果呀，大概是火药受潮，这一枪竟然没打死。此时，民兵接到的命令是抓不住活的就要打死，于是乎民兵们纷纷开枪还击，其中一个人用日制的380步枪击中了邓爱军的大腿，把他是深深活擒。邓爱军被抓之后呢，也是拒不合作，不交代弟弟邓爱民的去向。民警们分析，这两兄弟肯定在山上待不下去了，应该啊是分散下山突围，以防止目标太大。果然在3天之后， 一个岗哨的民兵和民警啊，再次发现了一个男青年，在这条山路上是偷偷摸摸的来回跑动着。而看到民兵和民警之后呢，男青年撒腿就跑，七个民兵和民警们立刻追赶，但是这个男青年的奔跑速度啊，远比他们要快，好像是练过的。眼见这个男青年就要逃走，民兵们只得连续开枪。而在这一片乱枪中啊，男青年的胯部被射穿，倒地不起。根据辨认，这就是老三邓爱民，曾经学过田径的体校学生。而经过这一次，邓家三兄弟就被活捉了。在询问三兄弟为什么要杀人满门，他们的回答很是简单，不给我活路，我们就不给他们活路。仅仅是一个月之后，三兄弟就被公审游街枪毙了。可有意思的呀，是这个三兄弟所在的村子，大部分村民到了今天也不相信是邓家三兄弟做的案。在他们眼里啊，这三兄弟是当地的老爷儿，从小被别人欺负长大，怎么可能会抵抗呢？村民甚至认为啊，可能是外乡歹徒进村杀人，后来呢，因为破不了案，才抓了三兄弟顶罪。只有这个尚海贤的老婆，她亲眼看见了丈夫被三兄弟活活砍死，才知道所谓的阉人出豹子这句话绝对是没错的。老实人其实并不好惹，一旦把老实人逼上了绝境，往往就会做出骇人听闻的大事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此就算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多订阅、收藏、关注，好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